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这个星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双方签署价值460亿美元的经济协议，打造中巴经济走廊，迈出一带一路的重要一步。中国在巴基斯坦砸下巨额资金，希望获得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回报？两国领导人宣称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国与国关系？中巴建立命运共同体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我们首先请嘉宾进行评论。
好的，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中国的转型问题专家程晓农先生。程先生在美国的西泽西州参加节目。程先生您好。
你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美国托莱多大学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亚洲研究所所长张欣。张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嗯，张教授在俄亥俄州的托莱多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
在讨论开始以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巴关系的最新动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4月20号和21号访问了巴基斯坦，这次访问最受万界关注的是中巴经济走廊，请看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习近平此次巴基斯坦之行最受外界关注的是中巴经济走廊，这是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2013年访华时与中国达成的一项重要意向。中巴经济走廊将把中国新疆喀什和巴基斯坦的阿拉伯海港口瓜达尔连接起来。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中巴问题专家安德鲁斯茂刚刚出版了《中巴轴线》一书，他说这条经济走廊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
中巴经济走廊被中国形容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旗舰工程，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习近平外交政策的招牌。这条走廊将把中国内陆同欧洲市场及中东能源供给连接起来。
他同时表示，这条运输线有助于沿途的巴基斯坦城市发展经济，带来商机，可谓是共赢的决策。然而巴国内最近围绕这条走廊的路线展开辩论，新总理谢里夫希望公路能够路过他所代表的东部省区，招致巴基斯坦西部势力的强烈不满。美国之音普什图语组编辑伊拉伯汉纳塞尔做了进一步的介绍。
现在的争议是，新的计划并不是按原本路线直接沿巴基斯坦中线的西北边境省比路支省到达瓜达尔海港，新的计划是从瓜达尔沿水路通过信德省和贯穿旁遮普邦绕一大圈到达中国，这比中国到瓜达尔的直线距离增加了大约1500公里。
中国与巴基斯坦一直是铁兄弟，而提议的路线改变使得巴国内产生分歧，西部省份经常举行抗议。据悉还有人在习近平到访时计划进行抗议活动，但是纳塞尔说巴基斯坦国内并没有反华情绪。
巴国内不会有任何反华情绪，因为所有人都希望得到这项计划，这份价值460亿美元的大礼，他们会使用一切方法确保不会威胁到这项计划。
思茂表示，现在的东部路线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中国最终可能会在巴基斯坦建立不止一条交通要道。
中国曾说过，整个巴基斯坦都会变成一条走廊，这并不是单一的两点一线，而是多条线路贯穿全境。
外界普遍关注习近平此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最后协议。美国之音译林海伦华盛顿采访报道。
刚才是一篇背景报道，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程晓农博士，中巴建立经济走廊的计划为什么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
我想因为中国现在可以讲是史无前例的加强了和巴基斯坦的合作，试图通过和巴基斯坦合作增强它在西南亚地区的地位，巩固它的石油通道。这个举动 在相当程度上牵动了西南亚地区的政局，包括中国和印度、中国和巴基斯坦、中国和伊朗的关系，甚至和中国和伊拉克的关系都可能相应的受到影响。那么同样的，与这个地区安全有关的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也都必然的要关注这个因素。连跟这个地区没有直接关系的俄罗斯也会关注这个问题，因为中国也有可能通过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国家建立它的这个石油通道。所以这应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战略举措。
嗯，好，谢谢程先生。那么张新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现在这个一步一步的往这个外面扩张的话，当然包括在西南这个巴基斯坦这边的扩张呢，称是中国建立这个中国帝国的这么一个步骤的一部分。那么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目前来说呢，有分析说中国建立它这个，尤其在亚洲呢，它想建立自己的这个强势地位呢，会遭到像来自印度和日本方面的他们的这个阻力，您如何看？
我想先从那个经济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啊，然后我想可以带到这个问题啊，因为如果从经济学家或者是地理学家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一带一路包括这个巴基斯坦的项目是不赚钱的一个生意啊，这个令中国纳税人呢要恐惧的。就举个例子来讲，这次习近平主席到巴基斯坦访问，外面最注意的，实际上也就是最大的一个项目呢，就是瓜达尔。而这个瓜达尔这个地方本来是个渔村，没有陆地经济区域可以支撑，做港口也不给国际航运界看好。如果中国从西部接到那个去，接到那个瓜达尔港口去，那它实际上的石油运量很有问题，因为本来这个瓜达尔港口没有任何生意，所以新加坡原来的那个营运商新加坡就不做了。巴基斯坦本身它也没有什么资源或者有什么产品可以出口到中国，这样就是把你钱扔到了一个不深不见底的一个深渊去。那么这样来看呢，西方唯一能够做解释的，可能外界能够解释的，就是有军事目的啊，比如说那里面做一个军事港口，那么要你把470亿的钱砸在那里，那就是实际上是一个军国防支出了，那你值得不值得啊？然后呢，里面的目的是什么？那周边的国家呢，当然包括日本啊，包括印度啊，特别是印度，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嘛，他们就注重在那里。我想这是第一要讲的问题。
嗯，那陈晓农博士，您刚才谈到了中国的石油通道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呢，随着中国经济近20-30年来的飞速的发展，中国对能源特别是石油、中东地区石油的需求与日俱增。中国现在不断在希望取得印度洋的入海口这么一条通路，其中计划包括缅甸，通过缅甸来进入印度洋。但是由于最近这个缅甸国内局势，特别是和中国边境地区的局势的不稳定，中国这一计划受阻。中国在巴基斯坦建立这条经济走廊，它的主要的战略的构思是什么？
我想它的战略构思主要的就是一条，要有备无患，就是说他担心马六甲海峡，就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这个印度尼西亚之间，这个马六甲海峡的主要的东亚地区的石油通道，如果一旦发生问题，中国的石油进口，从中东的石油进口将会遇到严重障碍，所以它需要一个替代。但是呢，这个假设本身是虚幻的，就是说如果中国爱好和平，在南海地区保持一个平和的国际关系，马六甲海峡并没有理由要被关闭，也没有国家要去封锁它，除非中国和周边地区发生巨大的冲突，那个时候才会发生这样马六甲海峡被梗阻的问题。所以下一个这个在这假设背后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老要假定它要在周边地区遇到重大的冲突和麻烦？从这个问题的背后，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自己对自己可能面临威胁的这种自我威胁意识非常强。那么也许在这个自我威胁意识背后， 也包含了刚才张欣先生谈到的，就是中国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企图。实际上刚才我同意刚才张欣先生谈到的这个看法，如果是真的用中巴铁路去运石油，是一个成本高昂而且极不安全、风险极大的运输通道，对中国来讲那是一个下策。如果中国放弃马六甲海峡这个上策而选下策，那实际上是一个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选择。
嗯，沈阳龙先生，你说风险极大，你是指巴基斯坦国内本身它的政治和安全局势吗？
不是，我指的是中巴铁路的瓶颈，就是克什米尔地区。中巴铁路其实要穿过一段连巴基斯坦政府自己都控制不了的地区，那就是克什米尔地区。在这个地区和阿富汗接壤，那里有大批的本地的这个武装组织，还有像哈卡尼组织、基地组织、塔里班游击队等等等等。那些地区的居民，如果我们看过 BBC 对这个地区的采访，我们就知道那个地方你可以说是半匪半民，一匪以民，就是人人都拿着枪，也没有正当的职业，是靠贩卖鸦片、种鸦片为生的这样一个地区。现在是巴基斯坦政府都没有办法控制，甚至他们会发起对巴基斯坦政府军的进攻的这么一个地区。现在巴基斯坦政府对付他们的办法是把祸水往东引，引向印度，希望他们去打印度，这样的话呢他们就不会把矛头对准巴基斯坦了。但问题在于，如果在这个地区修一条这个铁路加上公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谁来负责这铁路公路在这个咽喉地区平静地区的安全。搞得不好这条铁路就会成了一只肥羊，那就是这些本来就快活不下去的以匪以民的老百姓很可能就去做铁道游击队的活了。那样的话中国政府那就又不能大量派兵，因为那样会和巴基斯坦当地的居民发生全面冲突。你要不派兵呢，就剩下一条选择，那就是在运费之外另外加贿赂去收买当地的土匪恐怖分子，请求求他们你别扔炸弹，别卖炸药包。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的国际形象恐怕就毁在这条路上。
嗯，
好，谢谢陈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首先一位呢是浙江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啊，你好。那我那个就认为中国和巴基斯坦都是那个腐败严重不民主的国家，凡是那个独裁不民主的国家，执政集团和百姓必然有很多利益冲突，或者说执政集团都是裸官控制的自成一国的党国，是侵略者。比如共产党就是裸官控制的自成一国的党国，是侵略中国的侵略者。裸官里面又有很多利益集团，毕竟中国资源有限，共产党权贵争取有限的资源必然存在着一种竞争，想竞争到更多的资源必然需要外部一些势力的支持，还有国内一些势力的支持。这样的话可能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那个共产党那个送那么多钱给巴基斯坦投资，本身就是习近平集团可能要争取那个巴基斯坦一些势力的支持，然后那个在共产党那个内部竞争中争取到更多的利益。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还是那个比较简单的，也就是说现在那个官商民之间的关系很简单，只要那个政府清廉的话，那个资本家和百姓交的税收等财政收入才能少被贪污，才能全部用到百姓教育啊、医疗、住房等福利，大家不用担心没钱上学看病，就大胆消费，国内的企业发展就好了，内需就好了，内需好的话国家就稳定了。但是现在中国那个内需很不稳定，就是那个一定要出口，这样的话那个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可能中国需要那个巴基斯坦那个有一定的那个出口市场，然后打开其他国家出口市场，毕竟欧美现在那个经济危机啊。讲完了，谢谢。
谢谢浙江李先生寻求万元。接下来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辽宁孙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认为中国和巴基斯坦建立这条走廊通道是完全正确的，无论是从经济还是军事上。因为美国和日本的话现在加紧对南海的封锁，对中国的围堵，所以也中国无论是的话对外的经济战略还是对啥，美国必须是遏制中国的。所以说中国的话要不从长远的角度来的话，打通这条通道，将来马六甲海峡真的有一天 被日本和美国这些联合同盟问题在中国封住。
好，
中国的话无论是从军事上还是从经济上都会受到很大的。
好，谢谢辽宁的孙先生，谢谢您。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张教授来做一个回应，同时我也想问您，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样一个合作呢，对中国来说在经济上是没有什么利益可言，除了它有军事的这个目的可图之外，另外呢我看到这个巴基斯坦方面的专家呢，他们也认为这样的合作对巴基斯坦来说在经济上也没有好处可图，比方说呢这个巴基斯坦没有多少产品可以出口到中国，与此同时这样的这个种种的建设项目对巴基斯坦的这个就业市场呢也不会有多大的这个增色作用，因为中国呢会把自己的这工人带到巴基斯坦。那么我想问您，巴基斯坦方面为什么也热衷于和中国来建立这样的这个合作呢？
这两个项目其实主要还是政府层面和政府层面的各有所需，但是从老百姓纳税人的角度来讲这是很诚意的。不如说这样的嘛，你看中国方面我接触的经济学家基本上对这个项目都不看好。复旦大学有一个地理学家葛剑雄，他就对整个一带一路把从事实从历史从经济从地理角度来讲这个是不可行的。那么巴基斯坦他们的那个经济学家或者是学者也对这个诚意，第一我们要看这个项目，他们直接说的就是大部分的项目还是包给中国公司去做。那么当然我们就看直接的那个去的一些民工啊等等啊去做项目啊，确实是中国公司啊中国派遣工啊去完成的。当然这个里面它还有附设和陈述定理，它会对中巴基斯坦的周围的那个这个经济呢有一些触动，但这是短期的。为什么呢？我刚才又回到原来那个问题上去，这个瓜达尔港啊，它在地理位置和它周边的辐射在国际的海运和国际商界是不看好的，因为在周围呢一个有竞争，另外呢如果说巴基斯坦本身它没有什么那个产品或者资源可以出口到中国的，所以这个港口建完了之后呢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包袱，这个包袱怎么去还，可能中国习近平或者他觉得这个反正是我以后认的，我这个钱这个包袱就是以后的那个中国方面的政府来完成的，但是对中国纳税人来讲他这个钱就是丢到海里去了。那么对巴基斯坦的那个老百姓来讲呢，你港口建完了之后你也没盖过带给我们什么好处，那也就完了，就好像新加坡海运局居了那个港口之后就发现不赚钱，根本没有生意也没有航运业务，他们也就把它放弃了。所以对两面学者来讲这是从经济上讲不通的一个项目。那么所以我就回到刚才那前面是可能就是军事目的，但我赞成那个陈小龙先生的一个意见，即使是从军事上来讲这个也非常诚意，因为我们要从卡市通到那个塔利班啊，还有就是到处是土匪的那个喀什米尔地区啊，这个里面的风险可能比经过马六甲海峡可能发生的风险还要大几倍都不止，所以从经济上来讲肯定是讲不通的，从军事上来讲或政治上来讲也是非常诚意。
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湖北的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主持人好。这次习近平访巴，他是那个还是着手围绕这个就是说是一带一路这个重点去进行的。首先他第一站就是说出国的话，就是说经过的话就是巴基斯坦那一站，所以说他要从这个地方打开门户，因为巴基斯坦平时共产党都是臭味相承的那个专制国家嘛，所以说他们去的话巴基斯坦要肯定很受欢迎，因为这个时候在中国区对他要进行很大的很大的帮助，像基础建设啊，是吧？这个我想的话，这个共产党的话搞这个一带一路，我想他很危险，不会成功。因为新疆那一带啊，就是说杀了新疆人那么多人，说新疆人不会放过他们，也要从中捣乱。巴基斯坦的话也从中，就是说虽然说他跟他是朋友，但是的话他也从中捞油水，他也
也要砍共产党的脖子。那么他这两条线的话走过去的话，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买共产党的面子。我说他那个注定那个44一带一路注定要失败，失败了之后要给中国的经济造成严重的后果，股市严重下跌。他现在搞这个，包括这个股市上那个暴涨了，牛市啊，都是跟那个一带一路有关系的，但是国家在操控的。前段时间跌破了那个交易量，那么多钱，所以说他今天把股市给操控起来了。所以说共产党搞这种都是把人民钱掏空的，以后共产党那个注定要失败，很危险的。谢谢。
好，谢谢湖北张先生。再接湖北的吕先生。吕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吕先生，
主持人和嘉宾都好。那么我现在要说的是，这个政权非常奇怪，说当年不能搞三峡大坝，他要搞三条大坝，三峡大坝他也搞了，那么南水北调说不能搞他也要搞，那么现在把这个手伸到八国去，最简单的一个理解，它到底是什么用意呢？有极大的可能是联手伊斯兰势力来对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这就是我的观点。
嗯，好，谢谢湖北吕先生。陈晓农博士，刚才张新教授谈到了这个中国和巴基斯坦这个经济走廊这条线路呢，要经过中国的新疆的喀什，而且到了新疆以后还要经过漫长的陆路，特别是山区还有沙漠，才能到达中国的内地。那么中国的新疆近年来同时也面临着极端主义穆斯林的这种情绪的高涨，暴力事件也层出不穷。在巴基斯坦，刚才你也谈到了巴基斯坦的情况，我们看到有报道说呢，在巴基斯坦和新疆一些基地组织也在训练一些来自中国新疆的这些激进的伊斯兰分子。那你认为中巴两国如果今后要保障这个经济走廊它的建设以及可能的运作以外，两国会在安全方面进行哪些合作，在政治方面又会进行哪些合作？
嗯，巴基斯坦在过去这十几年当中，它的国际地位发生重大变化，就是过去它和美国的合作换来了美国的大量的军事援助，当时的印度和苏联关系也很密切，所以他们印巴的敌对呢是各自有一个超级大国在背后做支撑。但是冷战结束以后，随着这个恐怖主义组织在阿富汗的兴起，巴基斯坦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就是巴基斯坦本国国内这个老百姓和政府情报机构军方都和恐怖组织有种种的藕断丝连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似乎看到巴基斯坦政府对恐怖组织的态度是养虎这个来换取好处，就是说他不断的提出向美国政府要求援助，说是他需要去这个制裁恐怖组织，打击恐怖组织。但实际上呢，美国政府提供大量援助之后，巴基斯坦组织一直在暗通这些恐怖集团。那么现在这个美国政府已经逐渐缩减对巴基斯坦的这个援助，因为也看到了巴基斯坦这个态度的暧昧，所以巴基斯坦现在是经济上非常困窘，这个经济这个电力的供应严重短缺，缺40%左右，经常大量的大面积停电，所以他现在转过头来向中国求援，希望中国帮他渡过难关。巴基斯坦这个国家现在其实处于困境当中，中国也是趁虚而入。但是我想针对前面辽宁的这位听众提的问题，我想提出一点不同看法，就是他认为美国会制裁中国，然后呢会封锁马六甲海峡，这个说法一直是中国官方的一个说法，但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原因非常非常简单，马六甲海峡就算不通了，就算中国非要和美国打一仗不可，但是邮轮是可以通过印度尼西亚绕到菲律宾，通过太平洋台湾的东边进入中国的。换句话讲，马六甲海峡不是地球上唯一的一条通道，有的是可以绕开的通道可以走，海上通道不会因为马六甲海峡被封锁而中断，所以用邮轮运油仍然是很便宜的一件事情。所以远远超过用陆路用火车去运这点有限的石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政府恐怕眼前想的也不见得就是要在南亚地区 设立多大的军事基地，因为中国的军队也并没有这个能力在国外发挥多大作用。
嗯，
但是中国政府可能想的是这个眼前扩大国际影响，增强国际地位，同时带动国内的衰败的产业，特别是跟基础设施有关的，像水泥钢筋等等这些产业。
嗯，看来中巴联合打造中巴经济走廊呢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但是我们时间有限，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今后我们会继续来讨论这个话题。好，中国砸460亿美元建立命运共同体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央行6年来最大手笔，经济提速是否在望？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